上次我们看何西阿书的第五章的后半跟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特别是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何西阿先知呼召以色列人悔改，他发出一个邀请，邀请他们悔改，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邀请他们悔改，并且竭力的来追求认识耶和华。对于先知何西阿发出这样的一个悔改的邀请，我们今天看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用一首哀歌来做出回应，他用一首哀歌来表达他心中的挫折和失望，这就反映出以色列当时的现况已经是完全没有办法了，是没有药救了。就好像一个受挫的父母，我想我们当中身为父母的，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如果儿女非常的悖逆，如果儿女真的是一个不孝之子，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施行管教，都没有办法让孩子有任何的改变。父母总会有到一个地步觉得完全的挫折和失望，会觉得自己已经疲于应付，已经无计可施。这就是神用这样的哀歌来表达他心里面的挫折。神他想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他还能够做什么事情来让他的百姓的心可以产生一个真正的改变呢？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用这个哀歌表达他自己的挫折跟失望，他想知道他还能做什么来改变他百姓的心，所以他接下来就差先知何西阿提出更多的例子来证明以色列人他们真是破坏了神和他们立约的关系，他们真是需要承认他们自己的罪，悔改来寻求神。所以我们首先看神他向他的百姓所发出的这首哀歌，或者说是回应先知何西阿呼召百姓悔改，神做出了一个回应。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他对于以色列跟犹大的现况，他感到极度的挫折，所以他就向以色列跟犹大发出这样的问题，说我可以向你们怎么样行呢？但其实这个问题本身，神是在对他自己说，好像他在自言自语发出这样的问题，他问自己说，以色列啊，我可以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以向你怎样做呢？到目前为止，神所使用的每一个策略来改变或者说来改造他的百姓都失败了。神用正面的方法，就好像我们今天管教儿女，我们说我们要多鼓励，神用正面的方法，神赐给他们兴盛，但是在他们的兴旺中，他们忽略耶和华神，甚至他们还把神给他们的五谷新酒油归诸于是从巴利来的，他们把这些拿去拜巴利。反过来神刑罚他们，好像我们父母，我们不但用鼓励，我们可能也必须施行管教，神刑罚他们，可是在他们的灾祸中，他们却转去向外邦求助，或者转去向这些巴利，更加转向巴利。耶利米书我们会看见这个描述当时的犹大的百姓，那是更后期一点，就比我们现在何西阿先知的时期更往后期，北国已经灭亡了，到了犹大南国，犹大南国也是一样。耶利米先知说他们在穷极之中，在这种灾祸当中，他们加倍的去拜天后， 这些妇女做饼去拜天后，先知责备他们，他们说难道我们做这件事情没有我们丈夫的允许吗？因为我们拜天后的时候，我们吃得好，穿得饱，穿得暖，那我们不拜天后了，所以我们现在才是在这种灾祸里面。所以神用尽了各种的方法和策略想要来改造他的百姓，但是都失败了。无论神应许他们悔改所带来的复兴与盼望，或者神以审判和刑罚来警告和管教他们，结果都是一样的，都不能够叫以色列百姓的心产生一个真正的改变。所以神感到极度的挫折。这里他发出的问题是在问他自己，是显明他里面的挣扎。他想知道他自己还可以再做些什么，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已经用尽了所有的策略，好像都不能够产生任何的果效。所以神他用这样的问题来表达他自己里面的挣扎跟挫折。而神发出的这两个问题基本上是重复的。以色列，以法莲，我可以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以向你怎样做呢？怎样行怎样做，基本上是重复的。这显明神为以色列和犹大的现况所感到的痛苦是何等的厉害。他重复他心中这样的挫折，他不想审判，他想施行拯救。但是以色列还没有真正切实的悔改，犹大也还没有真正回转归向耶和华，所以他的百姓还没有切实悔改归正。神他问他自己，他还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接下来我们看到神他决定现在他必须再做出行动，他要把他们撕裂。前面第五章末了，神把自己比拟成一头狮子，要撕裂他的猎物，吞吃他的猎物。所以神他在极度的挫折之中，他想施行拯救，不想施行审判。但是以色列跟犹大还是不能够悔改，还是不能够转向神，所以他说他现在必须撕裂他们，要借着亚述帝国重重的来刑罚他们，让以色列国经历国家的灭亡跟被掳。唯有如此，他们的骄傲才会消失，他们才会真正的恳切的悔改，来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当神表达了他心中的挣扎和挫折，他就说明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挫折。原因是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甘露，以色列跟犹大基本的问题是在于他们对神的不忠诚，他们对神立约的爱是短暂的。我们知道神和以色列人之间有个立约的关系，那么神向以色列人表明神在这个立约关系上的忠诚，也要求以色列人要在这个立约关系上表明他们的忠诚。就好像昨天这个亮亮跟张堂举行婚礼，他们在神面前立约，这个立约就是在神面前表明要对彼此在这个婚姻的关系上忠贞。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立约的爱，神信实的来做他们立约的主。他也要求以色列人要向他显明这个立约的爱，就是对神的忠诚。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对神的忠诚这样的一种立约的爱是短暂的，很快他们就违背了这个立约的条款， 就转离耶和华，去从事混合宗教的敬拜，而且在社会上、道德上做出很多不公、不义、不道德的行为。所以这里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良善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其实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慈爱 Hesed 这个字。 Hesed 我们常常说，其他地方描述耶和华的时候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其实这个慈爱，我们中文翻成慈爱，在原文很多地方都是 Hesed， 是立约的爱。所以这里以色列人，你们立约的爱，这不是指道德上的良善，这是指他们立约的爱，他们向神的忠诚，好像早晨的云雾，又好像树散的甘露。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立约的爱是很短暂的，在冬天尤其是有时候早上我们会看到地面上有雾，但是太阳一出来的时候这个雾就散开了。或者我们现在也是，现在天气冷了，早上的时候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草地上有这个露水，凝结的露水，同样当太阳一升起来，这个露水也就迅速消失了。神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以色列跟犹大向耶和华所显出立约的爱也是如此的短暂，很快就消失了。以色列百姓，也就是以色列和犹大 两个国家，原先是一个国家，后来是在列王时期分成南北两个国家，但是整体来说以色列人对于神和他们立约的这个关系，起初可能他们所显出这个立约的爱确实是诚恳真实的，也就是当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们向神所显出的立约的爱起初是诚恳真实的。虽然在旷野，虽然我们看到他们在进迦南，就是说从旷野到他们进迦南地这一段时间，他们也曾经有许多的悖逆，但是基本上他们整体来说仍然是忠于跟耶和华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起初神拯救他们跟他们立约的这段时期，他们确实是显出对神的忠诚，只是他们向神这样的忠诚持续不了多久。他们说是愿意向神委身，可是很快他们就转向去拜巴利。当他们进了迦南地，立即他们就随从迦南人拜巴利、亚瑟拉各样的诸巴利迦南人的神明，而且当他们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转去依靠外邦的军事力量。所以他们对耶和华的忠诚是暂时的，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主，耶和华既然是立约的主，耶和华应许如果他们履行耶和华给他们的诫命，那么耶和华会信实的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引导、所需要的保护、所需要的拯救、所需要的供应。他们不忠于耶和华，转去拜偶像，耶和华使战争、饥荒、这个野兽等等临到他们，来施行立约的刑罚或者说立约的咒诅。在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不是悔改，相反的，他们更转去拜偶像，更去向外邦求帮助。所以他们这一种的忠诚，对耶和华这种短暂的忠诚，根本就不是忠诚。真正立约的爱必须是继续不断的，必须是丝毫不改变、丝毫不动摇的、很久的向神忠诚。所以是否继续不断， 就成为是否忠诚的标记。也就是说，真正的忠诚一定是继续不断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是不是能够继续不断来看他们的忠诚是不是真正的忠诚。一个人有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有真正的忠诚，他们会显出一个标记来，就是会继续不断的、不改变的、不动摇的向耶和华尽忠。所以我们看见神感到挫折，就是因为他们这种短暂的立约的爱，是一种瞬息之间就消逝的立约的爱。但是在第六章这里的上下文，以色列跟犹大如此的不可靠，好像晨雾，好像朝露，转瞬即逝，跟六章一到三节耶和华的绝对可靠如晨光出现，就形成尖锐的对比。如果大家还记得，在第三节先知呼召以色列人竭力的来追求认识耶和华的时候，先知应许说他出现却如晨光，也就是说耶和华是可靠的。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期待说我们第二天睡醒眼睛睁开我们再也看不见太阳出现，虽然今天是阴天，但是我们知道太阳是躲在云后，不是太阳没有按时候升起，太阳仍然按时候升起，按时候落下。神的信实如晨光出现，也就是说神向他的百姓是绝对可靠的，好像晨光出现。但是以色列和犹大却是如此的不可靠，好像晨雾和朝露。神如此信实的彰显他立约的爱，以色列跟犹大对神那一种显明显出的立约的爱却是如此的不信实，真的就是像晨雾跟朝露一样，太阳升起就消失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悔改跟相信也是如此，真正的悔改跟相信必须是继续不断的，不能够只是短暂的。很多时候我们把觉知，很多时候我们说哦，我们传福音，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会问这些慕道的朋友，他们愿不愿意相信耶稣，然后我们说来我们带你做一个觉知祷告。我们已经说过悔改跟相信是一个铜板的两面，真正的悔改才可能有真正的相信，一个真正相信的人也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因为我们说悔改这个字本身是一个转向，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转向180度的转向，但是在圣经里面圣经的作者用这个字来描述一个人对神的态度。我们所有的罪人，我们在神面前对神的态度都是悖逆，我们以我们的背向着神，而我们以我们的面向着我们的自我，所以我们是以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我们不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相反的我们是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让自己来做王掌管自己一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罪。因此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做一个180度的转向，当然包含理智包含情感，但是最重要是一个意志上做一个抉择，真的选择在我的一生今后我愿意过一个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不再随从自我，我愿意舍弃自我，我愿意转向神，我要顺服神，降服于他，敬拜他，完全的依靠他，信靠他。这其实做了转向以后，我过的一个完全降服信靠顺服依靠这样的生活，就是所谓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不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想我有信心神一定会照我所求的来为我成就， 真正有信心的人是在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下，让神做立约的主，所以完全降服于他，顺服他，而且全心的倚靠他，信靠他。这样的人就可以经历这位立约的神。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样的，我们就可以经历我们的神按他的智慧跟能力，按他的良善和慈爱，按他的信实，来在我们人生不住地提供我们一切的需要，属灵上的、身体上的，所有一切我们的需要，引导、保护、拯救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的悔改跟相信是一个开端，我们听见这个福音，我们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抉择，悔改转向神，而且过一个真正相信神，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所谓的决志祷告，第一个，很多时候没有先搞清楚什么是悔改，什么是相信。第二个，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悔改跟相信，那我们做出这个意志的抉择，这不过是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从今以后，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天天的悔改，天天的相信。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从这个起点，我们就必须一直每一天生活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天天转向神，天天过一个降服于神的一个生活。所以悔改跟相信，真正的悔改跟相信也是继续不断的，这个继续不断就是一个标记。如果我们有真正的悔改跟相信，我们会继续不断的生活在悔改跟相信的生活中，天天生活在这样悔改跟相信的生活中，我们结出悔改的果子，我们产生信心的行为，我们过一个能够反映神的圣洁、荣耀神的生活，这是一个真正的悔改跟相信。但是正如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跟神的关系不断地受到各种的试探和试验。我们说很多时候试探是来自于撒旦，但是同时神也可以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使用这个成为一个神试验我们信心是否真信心的机会。因为每逢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站在一个岔路口，我们可以选择屈服在这个试探之下，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愿意对神完全的顺服，我们就不至于受试探而落入罪。那么我们的顺服就使我们通过这个试验。所以这个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这个试探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不但是从负面的表达是试探，同时也是正面的表明是一种试验。神不试探人，但是神使用这个机会来试验，或者说来考验我们信心是否真实。所以旧约的以色列人不断在生活当中受试验、受试探，我们基督徒生活也是如此，我们的生活也是不断受试探和试验。所以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的相信，我们必须持守我们所做出的这个悔改跟相信的心智，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转离我们的自我，转离罪，而转向神，信靠顺服神，向神忠贞。所以在我们今天是神新约的百姓，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立，仍然是一个立约的关系。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我们强调神是立约的主，所以不是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关系。我们跟神维持这个亲密的关系，乃是我们按着他的启示，我们来过一个敬拜顺服他的生活，向他恒久的忠贞。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悔改跟相信。 所以呢，神表明了他自己的挫折，也说明了是因为以色列人所具有的这种立约的爱是一种瞬息的爱，好像晨雾朝露一样的转瞬即逝，说是不能持久的。所以神说，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因为以色列和犹大他们是这样缺乏立约的忠诚，所以这里神是表明，神在他们这一种瞬息的立约的爱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神曾经屡次向他们做出行动。做出什么行动呢？神借着先知来砍伐他们。所以我们知道，旧约先知基本先知的使命不是创新，基本先知的使命是使得神和以色列人被破坏的立约关系能够恢复。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先知的信息宣告审判，但是其实是借此呼召以色列人悔改转向神。所以既然以色列跟犹大对神如此缺乏立约的忠诚，神曾经向他们做出的行动，神就是借着先知来砍伐他们。但是神说，我借先知砍伐他们，然后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们看这两句是一个平行句法，因此先知跟耶和华口中的话是平行的。耶和华借先知杀戮他们，意思就是耶和华是借着先知宣告神的旨意来杀戮以色列跟犹大国。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当他们破坏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神就兴起先知。我们可以举出从旧约许多的先知，譬如说撒母耳，譬如说以利亚、以利沙，还有一位叫米该亚，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他是在亚哈王做王的时候，他本来要邀请犹大王约沙法跟他一起去基列的拉摩去作战。先知米该亚是耶和华真正的先知，但是同时也有一群假先知，其中一个头就是西西家。所以这位米该亚先知宣告当亚哈王要去基列拉摩作战，他会战死在战场上，宣告神的审判。所以撒母耳、以利亚、以利沙、米该亚等等，这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兴起这些先知。但是除此以外，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著作先知阿摩斯、以赛亚、弥迦等等，因为我们现在是讲何西阿书，所以我们不会提到何西阿之后的先知。但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的过程当中，当他们破坏跟神立约的关系，神就兴起了许多的先知来宣告神的审判跟刑罚即将临到他们。当先知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的百姓，先知所宣告的神的话是有功效的，必定会照先知所宣告的来成就。所以为什么神是借着先知来杀戮他们，或者说用神口中的话来杀戮、来砍伐以色列跟犹大？因为神借先知宣告神的旨意，宣告神的审判跟刑罚，所有先知所宣告的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都是有功效的，一定会成就。所以他说，神说，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神的审判在这里其实照原文也可以翻译成神的公义。既然以色列跟犹大破坏了神和他们之间所立的约，所以神公义的审判这里说必如晨光发出。神公义的审判也会很现实的，好像太阳早晨升起，像晨光出现， 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贯穿以色列的历史，神的公义就有如晨光一样信实的继续不断的照射出来，来刑罚他自己有罪的百姓。因此神他借先知所说的话宣告这些审判，都照先知所说的来成就。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启示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创世纪第一章，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神怎么创造我们现在这个宇宙当中所充满的一切的生物、无生物，神怎么创造这个宇宙呢？创世纪第一章让我们看到神借着他口中所说的话，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说要有光就有光，他把光跟暗分开，他说就成就。所以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在许多时候圣经里面启示神的话赐人生命，是对我们来说神的话语是正面的，把生命赐给人。所以生命记第八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自己也曾经向当时在加利利的一些犹太人，他对他们说，我的话，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耶稣所说的话是借着圣灵所说的，圣灵在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圣灵的工作其中很主要的一样工作就是赐生命。所以神的话可以赐人生命。雅各书第一章十六节更是谈到神用他的道，用他的话生了我们。我们这些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神用他的话来生我们，来使我们出生。所以神的话的能力把生命赐给人。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话却是使人死亡。所以这里先知说神要用他，对不起，耶和华说他要用他口中的话来杀戮他们。耶稣也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宣告，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来施行审判。我们知道他第一次来他是来拯救，但是他说将来在最后末了审判的时候，耶稣说，甚至他说我也不审判你们，但是有什么来审判你们呢？他说我所说的话，耶稣的话要审判我们。所以基本上神话语的能力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不仅神的话是带着能力能够把生命赐给人，但是我们很清楚从圣经的启示，只有愿意顺服神话语的人，神话语的能力在这些人身上是赐生命。但是背逆神话语的人，拒绝神话语的人，这样的人，违背神话语的人，神的话在这些人身上是使他们死亡。先知要宣告神的审判和刑罚，而先知所说的没有一句是突然的，都要成就。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听神的话。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在这里我们听一篇信息，或者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很喜欢到处听这个讲员那个讲员，我们现在这些科技发达，我们上网到处都可以听，我们很喜欢听。以前我们没有这么方便，我们就是哪里有布道会，哪里有培灵会，我们就去赶场。我们听很多神的话，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怎么听。神的话可以赐人生命， 但神的话也能够使人死亡。好，所以接下来耶和华就提出他对他立约百姓的要求。他说我喜爱良善，同样的这个良善这个字在这里原文是 hesed， 是立约的爱。我喜爱立约的爱，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宣告他对他立约的百姓他的要求，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对以色列和犹大他的百姓的要求，神说我喜爱立约的爱，我喜爱认识神，这个立约的爱跟认识神是平行的。我不喜爱祭祀，我喜爱认识神胜过燔祭，祭祀或者说献祭跟燔祭是平行的。这里呢，神第一句话是用很强烈的对比，是用我喜爱立约的爱，不喜爱祭祀。可是第二句话是我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第二句话是把它做了一个比较，我更喜欢认识神超过你们献燔祭。但是第一句话很绝对，我喜爱立约的爱，我不喜爱祭祀。似乎神拒绝以色列人的祭祀，因为我不喜爱，我只喜爱立约的爱，我不喜爱祭祀。但其实我们要知道，献祭跟燔祭是属于以色列人敬拜的礼仪。在摩西的律法规定，立位祭他们要献燔祭、赎罪祭、赎愆祭、素祭、平安祭、感谢祭等等之类的，这是他们敬拜神神所定下的一个敬拜的礼仪。好，等等我们会再详细讲到这些祭所含有的意义。这些献祭也是摩西律法所制定的，所以是神要他的百姓来遵守的。但是我们看到许多的先知斥责神的百姓，只是把献祭看为是机械式的，是外在的仪式，而忽略献祭内在的动机，忽略生活整体的态度，忽略敬虔生活的行为。因此这些先知所斥责的不是针对献祭礼仪本身，好像这里何西阿先知说宣告神说我不喜爱祭祀，神所拒绝的不是这个献祭的礼仪本身，乃是针对献祭的人。献祭的人必须保持在献祭的礼仪和对神的顺服二者之间要有一个平衡，意思就是说这个献祭的礼仪是一样，而对神的顺服乃是这个献祭礼仪这个外在的敬拜的行动背后所应当有的内在的动机。所以他们必须把这两样平衡，意思就是说不可以只有一样没有另外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的先知，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神就借先知的口向这个以色列跟犹大的百姓宣告说，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第一章第十节，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词。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所以你看到做罪孽，这是他们对神的顺服应该活出的正面的，是一个圣洁遵行神旨意。可是反过来他们做罪孽，但是他们又来守严肃会，守月朔安息日来献祭， 神说我不能容忍你们的约束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所以神呼召他们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先知斥责的是以色列人，他们把献祭看为只是一种外在机械的行动，可是忽略了里面内在的动机以及生活整体的态度，对神的顺服带出敬虔的生活。我们要晓得献祭本身，就我们提到的燔祭，燔祭是把整个祭物切成筷子，完全烧在祭坛上，这叫燔祭。利未记第一章说，这个燔祭本身也具有赎罪的功能。赎罪祭、赎愆祭当然都是有赎罪的功能。当以色列人悖逆神，破坏他们跟神这个立约的关系，神要求他们以燔祭、赎罪祭、赎愆祭来表明他们心中的痛悔、忧伤、痛悔，来到神面前承认他们的罪。所以这个祭物就成为牺牲，来替代他们，为他们的罪，成为替代他们去接受他们罪的刑罚。所以这个动物杀在祭坛上流血，那么神悦纳了他们所献的祭，最重要的是神悦纳他们这个忧伤痛悔悔改的心，神就赦免他们。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大卫，他犯了奸淫跟杀人的罪，先知拿单来责备他，他写下了诗篇第51篇这首悔罪诗。大卫自己在诗篇51篇16节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燔祭、赎罪祭、赎愆祭本来是神给人的恩典，若不是借着这样的献祭，不能够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罪把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破坏了。我们知道在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些动物的血是永远不可能洗净我们的罪，这些都是指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只有他神的儿子，他的无限，他的圣洁无罪，才能够来担当我们的罪，成为赎罪祭，成为燔祭，献在天上的圣所，天上的祭坛，使我们的罪得到该得的刑罚，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大卫说，你本不喜爱祭物，如果你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献祭的礼仪跟对神的顺服，或者说悔改转向神，然后对神的顺服跟忠贞，这二者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知所责备的是他们失去了保持一个平衡，他们不能只做一样，基本上他们以为只要做外在的，他们忽略内在的，仍然是可以合乎神的要求，但是其实错了。可是何西阿书对于献祭的斥责，不仅是指向神的百姓缺乏把献祭和对神的顺服和敬虔的生活这当中缺乏做出这个平衡，何西阿对于献祭的斥责还进一步指向当时以色列那种混合宗教的献祭，他们长时间随从迦南人，他们把迦南人拜偶像 以及这种拜偶像的礼仪都带入他们对耶和华的敬拜，所以是一种混合宗教。在这种长期受迦南人宗教、外族宗教影响而有的这种混合宗教的献祭，使得他们对于献祭的概念的了解是跟迦南人对这些事情的了解是完全一样的。这些外邦人、异教的人，他们对献祭的了解是只要他们定期献祭给他们的神明，他们的神明就会赐福给他们，而他们还是可以自由地过一个欺压邻舍的生活，可以自由地过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把个人的欲望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上。这个他们我行我素的个人的生活，跟他们向他们的神明献祭蒙神明的赐福是二分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概念里面，用献祭来使神明的愤怒平息，那么他们就可以，神明就会做神明该做的部分，就是赐福给他们。但是呢，他们日常的生活可以继续不断我行我素，把他们自己个人的私欲放在最优先的、最高优先的次序上，过一个完全自我中心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所定下的献祭和燔祭却不是如此。所以耶和华说，他的要求是立约的爱和认识神。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他定下的条规要求以色列人在与耶和华立约的关系上对神忠诚。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也就是过一个让神做立约的主，而且是继续不断的，绝对不转向任何的偶像，不转向外邦军事的力量，不转向任何人的帮助，单单的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为他们的主，完全顺服遵行耶和华给予他们的诫命，在他们一切的需要上倚靠耶和华来引导他们，来供应他们。在他们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也好，士师记也好，列王记，在他们跟仇敌作战的时候，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得胜。这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不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不是他们有很强大的武器，那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所以神要求他们对神显出这种忠诚的立约的爱，同时要求他们认识耶和华。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认识耶和华是指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不是只是有知识而已，是在实际上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个亲密的关系是建立在神是立约的主，耶和华是立约的主。他既然是立约的主，他把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向他的百姓启示，关于他的属性，关于他的本质，他也把他做事的法则，他如何行事，他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他行事的法则向以色列人启示。但是他也把他对他百姓有什么的要求跟命令也向他们启示出来等等。所以认识神，首先必须先要知道神他是怎样的一位，他的行事的法则，他对立约百姓的要求等等。然后这些知道成为我们的信念，不但是信念，成为我们做出心智的一个抉择，我愿意按照耶和华所启示的来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神这样的真理的亮光之下，我们过一个降服于神，过一个敬拜神、 顺服神，凡事倚靠神，凡事信靠他，这样子与他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你看，如果一个凡事倚靠神的人，无论做什么他都先去求问神，那是不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好像我们父母跟儿女，如果这个孩子跟爸爸妈妈关系很亲密的话，这个孩子做很什么事情他都来请问他的父母，先听听爸爸妈妈怎么说，这是一种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不是平等的地位，神是立约的主，这是一个我要很强调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把我们所信的神变成是我们的 body body， 平起平坐，这不是圣经所启示的。我自己真的是觉得说，当我按着神的启示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那一种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正是 难以用言语去描述。那真的是我们把神当得的立约的主当得的敬拜和顺服归给他，可是也是在这样的关系之下，我们真的是全然的倚靠他，全然的顺服他，全然的信靠他，降服他，这是一个关系。最近我的女儿 email 给牧师，她说她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很可能，这是医生只是说的，说很可能就是我们支持的宣教士 Tony 所得的那种叫 multiple sclerosis， 就是一种肌肉硬化症。牧师 email 来给我，他就说他很担心，可是他这句话对我来说不是正面的影响，是负面的。当他一说担心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快就受试探了，我们的心，我的心就开始也是担心了，就是在想，如果真的是，其实八字都没有一撇，意思就是说他也不是长期的，他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他有两天他觉得他右手右脚很麻等等之类，那现在还要等等这个做这个照这个 MRI。 但是呢，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在我的挣扎过程当中，我当然是知道我可以去向神求，我可以求神医治他，我也当然知道神有绝对的主权，也就是说如果神不医治他，有，这是他有的主权，因为我们都是他所造的，他是这宇宙的主。但是我觉得当我想说我要求神医治，可是如果神不医治呢，你知道我们的小性就是这样，我们就会想如果神不医治呢，当然我要顺服，我也会想我也绝对要顺服，我一定要顺服，我真的是愿意顺服。但是在这种挣扎当中，我觉得就是没有平安，一直到有一天我从心里面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就有平安，一直到今天没有再挣扎了。愿你的旨意成就，我深愿我的焦点不再放在我可以求，如果神不照我所求的，他还是主，我愿意顺服。可是那时候我的焦点还是比较放在我自己身上，但是当我真的是转向神，我的焦点是放在神的身上，神他的旨意成就，对我来说这是我竭力渴望的。所以当我说愿你的旨意成，我真的从心里面我愿意神，我愿意神在我女儿身上神的旨意可以成就。你知道我最近常常在思想创世纪第一章，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神造了这个，圣经作者说神看的是好的，神又造了这个，圣经作者又说神看着是好的。我就是讲神看的是好的，什么在神眼中看为是好的呢？凡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成就的，在神眼中看为就是好的。我只是用这个来描述说跟认识神这个关系，我真的是很感谢神让我过一个认识神的生活。但是这个认识神不是我凭我自己的意思，我要神为我做什么，然后好像我也都得到神的应允，然后我觉得我跟神很亲密，这种亲密有一天总是会失去，而且我觉得其实常常是没有平安的，因为总是在那边挣扎，不知道神给不给。但是真正的亲密真的是那样子对神的降服。 我实在不能跟你们描述，我真的是从心里面，我对神发出这样的敬拜，愿你的旨意成就，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真的是一个敬拜，这个敬拜使我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自由。我的焦点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不是放女儿身上，放在这位当称颂的神身上，无论他的旨意是什么，我愿他的旨意成就。好，所以耶和华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要求他的百姓对他忠诚，要求他的百姓认识他。以色列人在长期的这种受异教的敬拜的影响之下，他们只认识巴利的信仰，他们只认识混合的宗教，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公义的要求，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所要的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他们不认识耶和华要求他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也不来寻找他，他们转向寻找巴利，转向寻找外邦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先知曾经对扫罗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也就是这里何西阿先知所宣告的，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说了，神吩咐扫罗王去攻打亚玛利人，要把所有人和牲畜和财物通通毁灭，扫罗没有听从，所以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喜悦燔祭跟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真正的敬拜是对神的顺服，献祭是表明我们的悔改转向神，我们愿意让神做立约的主，我们降服于他，跟我们之间这样的一个立约的主的关系，真正过一个敬拜顺服他。所以这是为什么撒母耳说，神喜悦听命胜于献祭，喜悦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然后他指出悖逆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也许我们没有去拜当年以色列人所拜的这些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的悖逆，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以自我来取代神，我们刚硬我们的心，不肯顺服，不肯听从，不肯悔改，这些悖逆的罪、顽梗的罪跟拜偶像罪是一样的。好，所以接下来神就借着先知的口举出更多的证据，证明以色列人真正是破坏了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我们说了，乃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实在得罪神，他们真是需要悔改，他们需要悔改转向神。所以接下来神说，他们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首先神指出以色列人破坏了神跟他们立约的关系，那这里其实是一个转折，因为在第四节到第六节强调的是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他们立约的爱是一种瞬息的爱。所以这里先知再一次，神再一次说明他们如亚当被约，破坏这个立约的关系。但是这也是转到下面第八节到第十节，就举出一些证据来证明以色列对神的不忠。这里说他们好像亚当被约，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二章说神造了一个人，把他安置在伊甸园。我们的中文圣经跟大部分英文圣经都翻成神把他放置在伊甸园，要他修理看守。这个伊甸园是一个园子，有各种的果树蔬菜， 可以做人的食物。神把它放在伊甸园，这个伊甸园不但供应他身体的需要，伊甸园还有一条河分成四条，这个我们不仅要食物也需要水。但是呢，这些河的四周有金子，有玛瑙，各样的宝物。其实这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来描述，在伊甸园中，人不仅在身体的需要上得着供应，也有神丰富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最后第21章有圣城新耶路撒冷。其实圣城新耶路撒冷圣经上说是羔羊的心腹，也就是我们这些信徒。但是他描述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内的街道是黄金的，像水晶一样的透明，然后呢，城门的根基是各种的宝石，城门上12个城门上有珍珠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用人类的语言，你想珠宝、金子闪闪闪耀，是用人类语言来描述神荣耀的同在。所以在伊甸园有神荣耀的同在，神也给予人生活一切的需要，所以物质跟属灵两方面神都给予我们供应。神要他修理看守，其实原文在希伯来文修理看守这两个字是可以用来描述园丁跟农夫的工作，但是在摩西五经里面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最多是用在描述祭司跟利未人的工作。修理这个字是描写祭司在会幕来侍奉神，所以基本上是表达一个敬拜。而所谓的看守这个字在摩西五经里面是用来描述利未人要按着神的吩咐来协助祭司在利未在那个会幕来侍奉神，按着神的吩咐。所有这些会幕的东西要拆卸的时候是必须祭司先去把东西遮盖，然后利未人是要用肩扛抬会幕里面的东西。那这个棚罩跟这个木板，这个神有给他们车子，他们是可以用车子。我们看到后来大卫迎娶约柜的时候，他们把约柜放在车牛车上，牛失前蹄，乌鸦去扶的时候，耶和华就把它挤上。他们没有按着神的命令跟吩咐，约柜是要抬的，不可以放在车上。所以这个修理看守描述祭司跟利未人在圣殿里面的服事，祭司的服事是敬拜，代表神的百姓，做神百姓跟神之间的中保，献祭等等，这都是属于敬拜。而利未人要按神的命令来协助祭司顺服。所以其实神是要人在这个伊甸园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也就是说过一个跟神之间一个正确的关系。他可能是园丁，亚当可能是园丁，但是无论他做什么，他整个人生在伊甸园里面的生活是表现出一个敬拜顺服神这样一个生活。所以接下来神就给他一个命令让他遵守。神说园子当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就是所谓亚当违背了立约的规定。虽然在创世纪没有立约这个字出现，但是立约的基本概念是存在的，也就是神和亚当之间是有一个关系，他必须在这个关系之下尽他当尽的义务。所以当然现在神学家就称创世纪这个是叫亚当之约。那么这个第八章第九章神跟挪亚立约，我们就叫做挪亚之约。那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叫做亚伯拉罕之约，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在西乃山立的约叫西乃山之约。所以神说他们好像亚当悖逆神，破坏了立约的规定，所以呢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他们违背了神在西乃山跟他们所立的约，没有遵守立约的规定， 对神不忠，所以这里说他们向神行事诡诈。这个向耶和华行事诡诈，主要是强调对耶和华的不忠贞。然后就列举一些实际的罪，他说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基列通常是指约旦河东边北部的地区，那一带地方叫做基列，但是这里这个基列是一个城市，所指的可能是基列雅比这个城市。他说基列这个城市是作恶之人的城，这个 evil doer 作恶，作恶可以指任何的罪，包括他们悖逆神，包括他们行拜偶像一切可憎的事，也包括他们许多社会上不道德的行为。所以这个城市作恶，有各样的邪恶。不但如此，他说被血沾染，被血沾染当然就是指杀人流血的事情，或者是指谋杀，或者是有政治的阴谋所以进行杀人杀害，或者是有军事的暴行产生的伤害。无论是哪一种杀人流血，这是属于社会道德上的恶行。所以神列举以色列人在社会上的腐败，道德上的腐败，但接下来神列出在宗教上的腐败，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所以祭司我们刚刚说了，是神所设立的，来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来替百姓献祭，来教导百姓神的律法，来替百姓向神祷告。他们本应当引导神的百姓跟神建立一个对神忠诚的爱，这样的一个关系。可是现在的这里先知说祭司好像强盗杀人，我们知道在古代，现在已经很少了，没有了。强盗是埋伏在路边向行路的人抢劫，当强盗抢劫的时候，如果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贪婪，他们就会动手杀人。所以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比喻现在本来应该引导神的百姓来跟神建立向神忠诚这样的一种爱的关系，这样的祭司现在却好像强盗杀人，他们是在往事件的路上施行杀戮，他们结党。这个事件在族长时期亚伯拉罕那个时期就已经是重要的城市，后来事件成为以色列宗教跟政治的中心。祭司结党，他们形成各样的党派和祭司集团，然后就因为宗教或政治方面的事情，他们就会发起一些运动。当他们发起运动抗争的时候，就会产生杀人流血的事情，行邪恶。所以这些祭司在往事件的路上，我刚刚说事件后来是可以说是以色列宗教跟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好，无论如何是形容以色列人在宗教上的腐败，所以耶和华宣告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耶和华在以色列家见到可憎的事，这个可憎的事跟接下来以法莲有淫行，这个淫行和以色列被玷污，这个玷污其实都是指向在以色列跟神立约的关系上他们对神的不忠。拜偶像在圣经里面总是用这是神所憎恶的来描述。那么淫行我们已经说了，这是一种属灵的淫乱，以色列人应当对神忠贞，但是他们却转去拜偶像。所以这里神是再一次强调他们在跟神的立约关系上对神不忠，破坏了这个立约的关系。但是最后犹大必有也必，这里有个也，犹大也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我们中文圣经把下面一句话搬到前面来，在希伯来原文是犹大也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收场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收获 harvest。 这个收获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用法可以是正面的指神应许将带来复兴，但是也可以是神宣告 有审判。所以你看在启示录描述神的审判，说这个天使在天上拿着镰刀，然后有一位像人子的也拿着镰刀，把镰刀丢在地上要收割，其实就是要施行审判。所以可以是正面也可以是负面，但是我们从这里的上下文来看，比较可能这里是宣告对犹大的审判。所以神说，犹大也有同样的，也有为你命定的审判将要临到，不仅是以色列。因为在第五节神是借先知砍伐他们，这个他们从第四节来看包括了以法莲，也包括了犹大。所以我们看见神借着先知的口宣告神他极深的挫折，这个挫折是因为以色列人在跟神立约的关系上，这个立约的爱非常的短暂，是一种瞬息的爱。神只有借着先知来宣告神的审判，这一次这个审判是极其极其厉害的一个审判，要借着亚述帝国，将来犹大国是借着巴比伦帝国把整个国家毁灭。所以神的话我们是不可轻忽的，先知宣告这样的审判一定会成就。但是神立约的百姓，神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他们应当要持守对神这个立约的爱，也就是说他们应当要显出一个真正的立约的爱，是可以继续不断不移动不摇摆的向神忠贞。而在这样的一个立约关系之下，他们应当竭力的追求认识神。这个其实也成为我们今天立约新约的百姓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当有一位律法师问耶稣说，诫命中什么是最大的，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条。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其实是反应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如此竭力的来追求认识神，我们的悔改跟相信必须是继续不断的，才能够表明这是一个真正的悔改跟相信。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